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提多书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哦，这个很长的介绍了。保罗是神的仆人啊，我们知道神的仆人是一个荣耀的称赞，是神给的恩典，神的拣选，能够做这服侍万军之耶和华的工作，很了不起。这荣耀不是自取的，是神拣选的，神赐恩的。神的仆人，摩西是神的仆人，耶稣也是神的仆人，保罗也是神的仆人。那么做神的仆人，服侍上帝是很荣耀的。保罗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也就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奠基人物。那么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建立耶稣基督教会的，因着他们被耶稣教导，见证耶稣的生和死，那么就成为教会的柱石。那么保罗也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来侍奉主的。保罗是凭着信心来侍奉主，这个容易了解。保罗是凭着选民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能有信心，是因为我们蒙神的拣选。我们蒙神的拣选不是我们优秀，我们蒙神拣选就是神的旨意定义要拣选我们，我们就蒙了这个恩典。我们蒙了恩典不是我们一个人蒙，选民不是一个，是众选民。众选民像犹太人是选民，是大家都被拣选，都在基督耶稣里被拣选，拣选要侍奉他，拣选要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蒙拣选是一个福分，是一个特权，但是也是一个特别的责任。我们被拣选了，就有更重的责任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更需要靠主的恩典来生活。那么我们侍奉主也是有敬虔真理的知识啊。这个保罗凭着正确的知识来服侍神，保罗凭着真理的知识来服侍神。这个真理不是一般的，这个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，是真理，是永恒不变的。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的知识不是叫人自高自大的，你要有这种真理，要维持这样的真理，你必须有敬虔的态度。这个真理本来也是叫你敬虔的，这个真理的知识本来叫你更敬虔，更谦卑，更圣洁，更善良的。那么我们就很希望神也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有敬虔真理的知识。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但是若是敬虔真理的知识，就叫我们更谦卑勇敢有智慧了。那么我们也有盼望，保罗有盼望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我们的盼望在永生，我们的盼望在主所应许的，真实应许的，不会收回不会改变的神。在万古之先就应许，就拣选了他要拣选的人，他要赐救恩的人，他要赐永生的人。我们在盼望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拣选，上帝在万古以前所应许所拣选所做的事都能够实现出来，都能够恰到好处，恰到时候的显出来，彰显出他的救恩。那么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，我们能够把神的道显明，把神的真理显明，把神的话语显明，就是传扬。 当然传扬是基本上是借着口传了，就是我们好像扬起身来对万民呼喊，你们要归向神。我们基督教就是 Protestant 的新教，非常看重传扬，非常看重教会里的传扬，非常看重那一张讲台哈。那么像天主教最看重的在台上的中心就是祭坛，就是放圣餐的，那是他们觉得最重要的，放圣餐的，放奉献带的。我们基督教最看重的是讲台，所以中心往往是一个讲台啊。但是看重不重要，有领受上帝的真理这个重要，领受上帝的命令和真理，那么来做主的工作，来传扬上帝的道，来把上帝救世之道和上帝自己的一些属性表达出来，让人能接受，能敬拜，能敬畏，能传扬这个神。这是神也给我们的命令，传扬神，传扬神的救恩，传扬神如何拯救我们，传扬我们如何堕落远离上帝，神如何差遣他的救主来拯救我们。那么传扬的责任是主救主的命令使我成为一个传扬的人啊，传扬主也是所有的人，传扬主的神的仆人领受的命令，因为神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第四节，我现在写信给提多，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。我写给提多，提多是我的儿子，是真儿子。当然正好我们觉得不是真儿子，因为不是肉体上的关系，是属灵的，但我们会觉得属灵的是真的，而且持续到永远的，所以保罗说是真儿子。但是我们华人没有信主，没有普遍的信主，对这样的称呼就觉得很奇怪啊，怎么是真儿子呢？不是没有血缘关系怎么是真儿子？我们说没有血缘关系正好是真儿子，因为是我们共信的道，上帝的话使我们联系，使一个教一个，好像父亲教儿子这样。愿恩惠，恩惠是白白的好处，平安，平安是恩惠的结果，从父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。我们希望不管是谁传了福音，谁领受了福音，谁传了主的命令，谁领受了主的命令，那么我们的主都是救主，我们的主都让我们白白的得恩典。我们不仅白白的得恩典，我们白白的得平安，在罪恶不安的世界里面不断的经验主是这么奇妙，这么丰富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看第五节，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里设立长老。好，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，是要你做事，把这个教会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办好了。这个重要的事情，基本上就是设立长老。一个教会设立长老，谁能做长老呢？要无可指责，这当然是相对的，没有人是无可指责的，但是相对来讲他是记录很良好，没有恶行，这个是正面的，这是他做长老的一个条件。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他没有多妻，在多妻的社会里面他没有这方面的短缺啊，这是上帝的要求。也是信主的儿女，也是信主的，那么能够引导儿女信主，这是上帝要求长老要有的。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到今天，在以利的时代，你都可以看到虎父不一定生虎子，虎父可能是犬子啊，就是好的父母儿女不一定是近前的，但是我们一般也是有这个要求，希望你家庭的见证是真实的，只是这个也不能太绝对。你看耶稣的家庭对信靠耶稣就不是很热烈支持，我们不能说耶稣就不能传道了。我们要传道，我们要尽责任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如我们的愿了， 我们是希望能够讨主的喜悦，但是主的安排就是有儿子有儿女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嗯，以至于这个人本来可以做长老，现在不能做长老。嗯，他在讲长老的时候，他也讲监督，就我们可以看到监督和长老是一回事啊。第七节，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教会里最高的负责人就是监督，或者是长老，或者是牧师啊，就是这三个词在圣经里面应该是指同样一个职位啊。嗯，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管理神的家就是管理教会的，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饮酒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。啊，有这么多个不啊，监督是神的管家，管理神的家，管理神的教会，不要有可以被人抓小辫子的地方。无可指责不是说他没有罪恶，而是在常态里面他没有被人这个打小报告的机会，他的行为是美善的，是完美的啊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，但是呢可以有无可指责的人啊。他不任性啊，这很多人任性，这个李白很多时候很任性，千金散尽复还来啊，好像很潇洒，很随性。嗯，但是凡是学李白啊，学老庄的，那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呢、啊。学是学的东施效颦，学的很可笑。我们基督徒尤其不要学这些人这些事，不仅是可笑，而且我们不应该学的。我们应当舍己，应当背十字架，应当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应当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应当有所反省，应当对自己的任性知道不应该，会认错悔改才好。监督是神的管家，这个家里教会都地方教会都是你来管的，你自己不要有小把柄被人抓到，不要任性，不要暴躁，不要饮酒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。我们有点稀奇啊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饮酒之事，不打人，这是监督的条件吗？应该监督的条件比这高很多才对啊。不打人，很多人不会打人呢、啊。这个不暴躁很也可以有人不暴躁啊。嗯，这个所提出来的标准似乎有点太低了啊。不打人就可以做监督，或者做监督居然要有这样的条件，显示当时这个地理的环境，社会的风气并不是很理想的。像这种人都不太容易找到啊。监督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饮酒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。第八节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好善庄重，公平圣洁，至持坚守所教的真言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啊。哦，所以做一个监督还条件很多了，还很不容易了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
Thank you.
我们继续来看到监督的条件，设立基督监督，设立为监督，他必须在性情上啊，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饮酒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，乐意接待远人。这个正面的要求呢，就很切实际了啊，能够接待远人，这个是要花力气花功夫，不容易的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的旅馆，旅馆常常就是贼窝，所以基督徒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远人，接待传福音的使者，这是一个要付的代价。但不仅是要付，要接待远人是乐意接待远人啊，乐意就更是不容易了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乐意的行善，包括乐意接待远方的人，我们不认识的，好善啊，我们不仅是行善，我们也好善。我们不仅是做得好，我们希望我们喜欢做得好，庄重公平啊，庄重公平。他是做长老的，做监督的，要做神的出口，当然需要庄重，需要公平了，需要圣洁啊。主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圣洁；主是圣洁的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大家都是圣洁的，都是圣洁良善，尊主为大，高举基督的名，圣洁至慈。至慈就是有自我的要求，自己持守正直啊，不是他律，不是别人说一说我们做一做，不是别人做一个动作我们跟着做一个动作，是从神那里领受，知道该做的事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这个一个监督呢，能够温和的接待远人，能够好善庄重公平，自洁自持。这个公平很重要，公平是对别人了，这个自持是对自己，庄重也是对自己，对自己是像样的，对别人也是很公平的啊。这个人一旦不在公平公义中间，那就留下一个很大的洞，让魔鬼有机可乘了。我们需要个性上、脾气上，能够善良，不犯罪。坚持，而且呢能够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自己教自己能守，能够行能够说啊，这是监督所需要的。他能够行能够说，也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啊，就是他的确有这个本事，他能够教，他能够说明，他能够坚持坚守，别人在引诱他的时候，人人都在引诱的时候，他能够持守正直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每个人的教会都是如此的。第十节，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空话，欺哄人，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。这些的人的口总要堵住，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了人的全家。好，很多人是不服约束的，不服约束，人人都不服约束，人人都要自由，人人都要自由行，人人都要各偏行己路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这是不好的。我们需要能够服约束，我们不要说虚空的话，欺哄人，我们不要自大。奉割礼的是一种律法主义，他们就是自大，就觉得自己好，就嫌提多不好啊。我们要服约束，要服教会的引导啊。我们不要说虚空话，欺哄人，那是自欺欺人。这种人实在是很幼稚，也很可笑。你说这些虚空的话，欺哄人，能够变成事实吗？人还是不是都不想听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，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有格利底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，格利底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残又懒。 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你要严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，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。好，这个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初代教会有很多受犹太教影响的，就是奉割礼的人，在加拉太书这种人也被提出来了。他们说是信耶稣，但他们实在骨子里是犹太教。他们说是信耶稣，但他们其实没有信仰。他们是初代教会里面很制造纠纷的一群人呢。这些人就诺斯底主义、犹太主义，他们的口要堵住，不能给他们讲台，因为他们说的是假话，说的是异教哈。他们因为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就是律法主义。有格里底中间的一个本地先知说，格里底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。这个见证是真的哈，有见证说人家坏是真的，这也很稀奇。但是这是一个见证，也就是说我说的是真的，格里底人的确常说谎言，是恶兽，又懒又馋。那我们必须严严的责备他们，让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，这不都不容易做到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做到，求主让我们圣洁，不给魔鬼留地步，让我们的一切的正面的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的这些惩治都能够真实让人口服心服，让人看到哦，我们教会的领袖真是正确正直的啊。不要听犹太人的话，不要听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啊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啊，这就是一个人的良心。你在治理教会的时候，你会碰到一些良心不安的人。但我们要做良心安的人，我们是洁净的人，被洁净，被主的宝血洁净，不是我们的行为来洁净我们自己。我们行为不好，我们心也不好，我们即使重生得救了，我们总不能完全，而神要的是完全。所以我们在不完全中能够不被良心控告，能够不因为我们自己还有残存的罪就不能服侍他，是因为我们的主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所以他洁净我们，他洗净我们的过犯，那么我们蒙了恩典，蒙了拯救，也知道主的恩典拯救一定会临到人，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洁净的人，我们希望我们是洁净的人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，而且凭着信心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我们就在他面前有信心能站立得住了。我们不是那个天地和心地和天良都污秽的人，我们不是那看到人就是罪人，看到人就是无药可救的人。我们是罪人，是无药可救，但是神会救我们，神会恩待我们，所以我们一看到耶稣就应该很欢喜快乐的歌颂感谢主。我们不是在污秽的世界里，这个世界的确污秽，但是因着上帝的洁净，耶稣的洁净，因着福音的广传，因着圣灵的普遍降临，我们相信神会越来越洁净这地。当不肯被洁净的，神也会讨他们的债啊！好，求主让我们是一个洁净的人，是一个被主洁净的人，是一个被主白白洁净的人，是一个在许多的罪恶中蒙神恩待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，你还是动辄得救，在活在紧张害怕当中，那你是说你是认识神，你的行事和神的作为是相反的、相悖的，你是可憎恶的、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哈。一个人不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，不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怜悯，不知道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义行，是凭着上帝的怜悯来到神面前的，那就是可怜的人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做在真道上纯全无瑕的人，让我们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，让我们清楚的认识，而且不断的被清楚的光照， 人哪里能够因为自己的行为称义，我们都是称义，都是主给我们白白的恩典，而且我们白白的脸上 还常常亏负了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你的赦免和恩典是这么丰富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无亏于你的恩典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Thank you.